好，让我们一起的来看今天要看的经文，是在西番雅书的第三章第14到第18节。西番雅书的第三章，有圣经的你可以翻到那一段经文。我是用新译本在念的，你手上有和合本的，其他翻译本都可以。圣经这样的说：锡安的居民呢，你们要高歌。以色列啊，你们要欢呼；耶路撒冷的居民呢，你们要满心欢喜快乐。耶和华已经除去你们的刑罚，赶走你们的仇敌。以色列的王耶和华在你们中间，你们必不再惧怕灾祸。到了那日，必有人对耶路撒冷说：“锡安呢，不要惧怕，你的手不要下水。”耶和华你的神在你中间，他是施行拯救的大能者，必因你欢心快乐，必默然爱你，并且必因你喜乐欢畅。那些属你为了切慕大会而忧愁的人，他们担当了羞辱，我必招聚他们。看啊，那时我必对付一切苦待你的人。我必拯救那些瘸腿的，聚集那些被赶散的，在全地受羞辱的，我必使他们得称赞，有名声。那时我必把你们，对，经过念多了啊，我再念到24。那时我必把你们，应该是念到24啊，对。那时我必把你们领回，那时我必把你们奇迹。那时你们被掳的人归回的时候，必在你们眼前叫你们在地上的万民中得称赞，有名声。这是耶和华说的。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我们求你的圣灵来开窍我们的心眼，让我们读的时候能够明白。并且我们也恳求你的圣灵来帮助和加力量，让我们能够将说明白的，把它落实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在春节啊，是中国人最多回家的一个季节，然后造成了世界最大的人口流动的现象。在美国的话，感恩节和圣诞节期是许多人忙着回家的季节。如果孩子在外念书的话，在这个时候，我们大概都会问什么时候回家。如果是在外面工作的话，我们会问今年回不回来。一般来说，回家总是一件快乐的事情，特别在这一个的节期。在这一个节期，如大家所知道的，就是在我们基督教的日历里是降临期。今天是降临期的第三个主日，降临期第三个主日点的蜡烛是象征着喜乐的意义，所以整个的季节是在那里等待着耶稣基督的降临，同时也是一个非常欢喜的一个的时刻。当然，这一个的欢喜往往跟我们外在的一些的因素，好像家是分开不了的。回到家，我们都是开开心心的，或者带着礼物回去，或者带着礼物回去的。但是，当我们想到家的时候，往往家又有另外的一面，是不是？好像今天刚才。是有一个弟兄，他是看到在四班念诗的时候，他说：“呀，这就是家，我们家就是这样的了。”那当然，家的意思就是有时候家会里面会有吵吵闹闹的，也是开开心心的吵吵闹闹，好好的一面。但是家也有另外的一面，我也想到在这一个的季节，有不少的人是有家回不去，可能是因为没有被家人的接受，或者是被欢迎。可能因为身体健康的缘故，因为距离的缘故，不能够回去。我也相信，一定有人会，如果你或者也会认识人，是有家而不想回去的。我相信，在今年，大概也像往年一样，有许多的父母和家人，虽然在等待孩子们的回来， 但因为疾病或者是意外的死亡，他们永远不会回来了。所以每年在这一个的圣诞的节期，我相信也包括了感恩节期，应该是一个开心回家的时候，但是却有不少的人触景伤情，心里面满了一些的忧伤和痛苦。所以在这一个季节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一个季节。当我们和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都是要欢欢喜喜。你心里不高兴的话，他们会要你要欢欢喜喜。但是当你单独一个人的时候，又体会到这一个节气的另外的一面，令到我们心中有一些的伤感的，一个的层面。所以，特别在这样的一个季节的时候，我很想和大家一起的从神的话语，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不是单单看到现在这个家，因为现在你看得见的家，一定要把你带到另外的一个家。让我们从神的话语里面，让神的话语来主导我们，在这一个的时期，我们该有的一些的心态。西番雅书是在旧约圣经里面的12个小先知书的一本，它被称为小先知书，不是因为它缺少了重要性，乃是它的篇幅比其他的先知书更加的短。西番雅这本书虽然只有3章，但是却是一本非常特殊的一本书。它一开始的时候就提到神如何定了以色列人的罪，而以色列人会遭遇到各样的审判。在西番雅这本书里，重复的教导我们，并且告诉我们有一个的名词，就是耶和华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在西番雅书里面，就是指向着那一个审判的日子。但是当我们进到第3章的中间或者最后的一部分的时候，好像刚才念的时候，你体会到他的语气忽然的改变了，充满了欢乐。然后我们现在就要一起的来看一下，这一个欢乐的原因是在什么地方？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的状况下，他们被吩咐，他们要欢喜，他们要快乐。同样的，也对我们今天也是同样的。无论你今天的心情是怎么样的，高兴的也好，心中有一些的触景伤情的这种的感受，或者昨天还跟一个传道人说："哎呀，你现在是不是正在过这个，正在遇到了圣诞节的这个叫做 The Christmas Blah？" 是不是就是啊，圣诞了？是不是？而不是，哎呀，圣诞来了，好高兴啊！往往是啊，圣诞了，是不是？不晓得有多少人能够体会到这种的心情。那可能，我个性的缘故，很多的时候我也会这个感觉。哎呀，圣诞来了，哎呀，好累啊！那个时候每年的圣诞都要讲到，每年圣诞的讲到，往往也是最难的一篇道，是不是？因为你想想，你在一个教会，如果有了18、19年。你能够讲多少篇的圣诞的道，是不是？所以我们传道人经常遇到圣诞的时候是，哎呀，圣诞节又要来了，是不是？或者你也有一些的其他的因素造成你心里的情绪，但是让我们从这段的经文里面把我们提高到另外的一个层面。我们要从这本书里面一起的来学习，看看我们能够在这个时间里面，或者在任何的时期，有一种的欢喜、高兴、喜乐，这个原因是什么？让我们首先的来看一下第14节啊，对不起，我这我们来看一下第14节，在这里一共有4个命令词，就是要高歌。要欢喜，要欢喜，要欢呼，要快乐，啊，都是你们要。我想，可能这个"要"这个字，对你和我，或者当中有些人是比较陌生的。特别说喜乐，我们时常说："呀，我最近心情不好，我最近一点喜乐都没有。"我想我们都是这样。你说我们，然后说，哎呀，没办法了，我就是这样了，没有喜乐。但是这里说什么？ 你要洗了，就好像你说，哎呀，我真的不想吃饭了，一点都不想吃，一点胃口都没，但是旁边的人说你要吃，是不是？洗了是你要去做的一件事，而不是来到你身上你就有了，他不来你就没有了。这好像跟这个观念有点出入，是不是？是你要去的，你要有喜乐。然后我们接下来就一定要问的那为什么？原因在什么地方？我们注意答案是在第18到第20节。我们注意到这里有几句话：我必招聚他们。然后19节，召集那些被赶出去的人，把他们领回。我必把你们聚集，我使你们被掳的人归回。不再是审判了，现在是召集，然后是把他领回。所以神的子民能够欢喜，所以神的子民能够在那里高歌。我想这样的一个格式，我想希望我们每一个读圣经的人，我们都要注意的。不错，我们很容易看见圣经里那些吩咐的话语，是不是？你要怎么样？你要去，你要做。但是在每一段的圣经里面，一定也有一些的真理在那里告诉我们，有关神是怎么样的，有关神的作为。因为神有了这些的作为，所以我们要做某一些的事情。在这里是说什么？因为神在那里召集，在那里把你带回来，所以我们的一个责任就是在那里要有喜乐。但现在我们要再进一步来看，不错，神在那里召聚，在那里，对不起，召集，把在那里召聚，把他们领回，把你们聚集，那是回到什么地方？回到哪里呢？是不是指着以色列人有一天会有着自己的那块土地，自己的那一个家呢？昔日也包括了今天。这仍然是一个地理政治的问题，无论是中东、世界各地，都还是为了这个问题在那里争执：是一块土地呢，还是有其他的意思？但是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有一件事情我们是相当清楚的知道：因着以色列人对神的背叛，他们与神隔离了，他们像羊一样的流离了神的羊圈。然而，这一位万物之主却把他们再一次的领回，把他们归回，把他们召聚在他的国度里，他的那一个群体，他的那一个家。以前他们是在他之外，现在他把他们带回来。所以，这不单是一块的地或者是一个领土的问题，而是回到神的那一个家。也因为这一个缘故，所以他们要满心的欢喜，满心的快乐，他们要高歌，他们要欢呼，因为他们再一次的现在被神带回到神的那一个家。我们也像以色列人一样，因着我们对神的背叛，我们也都离开了神，但是神却来到我们的当中，他一个一个的在寻找，他寻找了你，他也寻找了我。然后把你和我带到他的家里，他的这个家是比这一个信主的群体，比这个磐石教会是更加的大，他的家是比世界任何的教会，所谓大的教会、最大的教会还要大，因为他的家包括了所有认识耶稣基督的人，而且在这一个的家里面，他是那一位的主，他是那一位头。我们知道每一个家庭都有他的软弱，因为我们个人的不完整，个人都带着自己特有的伤痛和包袱，所以对很多人来说，回家不是再是一个有喜乐的事，乃是个痛苦的。但是让我们要记得，神的这个家跟我们自己家的经历，那个家是不一样的。因为有这一位宇宙的主宰，有这一位长阔高深爱的神，作为这一个家的头，这一个家的父， 在这一个神的那个大的家里面，满了和平，满了和睦，然后是在他的这个家里面，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寻找到这个安息和喜乐。在这一个节期的里面，我相信，特别是在这一个礼拜，我相信我们有不少人的喜乐是来自一些外在的因素，好像去买礼物也好，或者送礼物也好，收礼物也好，这些都令到不同的人有不同程度的那种的高兴。一家团聚的时候，也会带给我们莫大的喜乐。但是，当12月26号家庭的团聚结束了，早上开的新礼物，下午已经变成旧的，已经在考虑明天要拿去退了。在很短的时间，这些的喜乐就不见了，是不是？然后在这些的时候，心里面就开始有一种空空的一种的感受。但是在这里所讲的是不一样的，是满心从心里面要出来的那一个喜乐。因为只有在神的这一个家里面，使我们能够完全的得到了满足，所以能够欢呼，所以要高歌，所以要满心的欢喜，满心的快乐。因为现在我们是在神的那一个家里，所以每一次当我们看到世上的这个家的时候，让我们的思维不要就停在这一个家里，让这一个家能够把我们提醒，把我们带到神的那一个家，更加高的那一个层次。这一段经文也告诉了我们其他要欢喜、要高歌的原因。刚才讲的是因为神把他的儿女聚集到他的家里面，所以现在我们再往下面来看，在下面的这一段经文是15到17。耶和华已经除去你们的刑罚，赶走你们的仇敌。以色列的王耶和华在你们中间，你们必不再惧怕灾祸。除去了一些的害怕，那种的刑罚审判。我记得在5年前，在我们以前那时候还在休斯顿的 Sugar Land 唐城，在那里看到地方报纸的第二页。是讲到当地的警察局，就是 Fort Bend 警察局的10大通缉犯。当我一看的时候，我马上就认出了其中的一位，因为多年前当这一位当这个通缉犯还是18岁的时候，我曾经去过拘留所探望过他，也曾经帮过他一下。但是在一次他被保释的释的过程里面，他就弃保。就逃走了。当他还没有逃跑之前，他的那一个被控告的是误杀，但是现在因为他逃跑了，然后就变成了谋杀。我就想到这个，现在已经20多岁的那18，然后5年，大概23岁的这个孩子，我想他到底现在在想什么？当然了，他在哪里啊？会不会已经离开了美国？我去了墨西哥，还是回到了亚洲，没有人知道。但是他可能会在一个比较他认为是安全的地方，但是到底是个通缉犯是不是？如果被抓到的话，当然了，对很多人来说不是如果了，那是当你被抓到，大概会迟早的问题。被抓到了，又带回了法庭，那面对这个法官的时候，那这个法官的判断会是什么？他就是就像以色列人一样得罪了神，背叛了神。但是现在他们站在这个宇宙主宰的面前，等待这一个审判官要宣布的那个惩罚。但是如果这个法官说：“我现在已经除掉了你的刑罚，我不再罚你了，这个案件我已经把它封闭了，没了，没事了。”这当然是一个值得欢喜的、值得庆祝的，是不是？好像这个年轻人大概就会在想这一些。有一天，当他被抓的时候，他会遇到什么样的一个判断？那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不是也是如此？在这一个圣洁神的面前，我们都是罪人。无论你信了耶稣也好啊，你还没有信耶稣也好，或者你信耶稣已经很久了，像我一样这么久了，我们还是一个罪人。 我们唯一配得的就是他的惩罚和与他的隔离，但是他却告诉我们说：“我已经将你该得的刑罚，我都把它除掉了，我不再审判你了。”是不是因为他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是不是因为他是一位蛮有怜悯的神，是一位爱的神？因此，当他看到我们这些罪人的时候，他就开只眼闭只眼，说：“好吧，我不审判你了，只要你进到我的家里面来就好了，没事了。”是不是？如果是这样的话，他的公义和他的圣洁，你又怎么样处理呢？那在西班牙时代的人，当他们一听到我已经除掉你们刑罚的时候，特别是那些熟悉旧约圣经的人，他们大概就会想到在100-200年前的另外的一个先知以赛亚所说的话。他说：“原来他担当了我们的病患，背负了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打，被神击打和苦待了。然而他是为了我们的过犯被刺透，为了我们的罪孽被压伤，使我们平安的惩罚加在他身上。因他受了鞭伤，我们得到医治。我们众人都如羊走迷了路。”众人都偏行己路，耶和华却将我们众人的罪都归在他的身上。然后在很多年之后，使徒彼得又告诉我们说，这一位他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将我们的罪都背在他的身上，他承担了我们的罪该得的惩罚和审判，然后他死在十字架上。他的死就满足了神的那一个圣洁和公义的需要，因此他将我们的惩罚就除掉了。神因做他儿子的事，使他的公义得到满足，因为这个缘故，人和神可以和好。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我们不需要再被审判、再受惩罚了。因为对这些属于他的人，再也没有任何的审判。这也就是神的儿女能够高兴、能够喜乐的一个原因。然后我们继续的再看15、17节，回到刚才的，我们注意到有一句话：神不但将我们的刑罚除掉，然后在第15节，耶和华在你们中间，他在你们中间，在你们的当中。在17节，耶和华你们的神在你们中间，他来到我们中间，跟我们在一起。在我们许多的宗教里，特别是东方的宗教，我们一想到神的话，就是想到神要来祝福我们。所以在中文里面有一个字句啊，有一个词句叫做祈福，祈祷的祈和福气的福。祈福不是单单只有基督教里面用的，其他的宗教比如佛教也都经常用，好像祈福大会。我记得很多年前，当911的事件发生了之后，在 Houston 当地就有一个叫做祈福大会，基督教、天主教、回教、佛教都派代表去向那一个上面的那一位祷告来祈福。神是一个我们要求他祝福我们的一个单位，同时我们也很想跟他有一些的距离，是不是？当我有需要的时候，我来找你，但是呢，你不要来找我。你放心，我有需要，我一定会来的。我回来烧香，我回来拜你，我回来教会。但是平常呢，你和我要有保持一个距离。当神太靠近我的话，我会有点不自在，是不是？当我知道他就在我的身边，我做什么他都在跟着我，我不知道你了。我会有点的不自在，是不是？当我对妻子不礼貌的时候，当我对妻子有些吼叫的时候，然后想到呀，他在我的旁边，哇，那种的不礼貌，那种的烦，大概你都不太敢发出来，是不是？就是有点不自在的，被一个叫做 a big brother 在监视着你，是不是？所以 我们跟他往往有一种的爱跟恨的关系。我需要你，但是呢，保持一个适当的距离。有时候我们跟别人谈话，我记得有一次，我太太跟一个朋友在谈话，就问啊，你的女儿住在哪里？然后他就说，我的女儿住在一个离我们有一个非常舒服的距离的地方。那听见的人，有长大儿女的，大概都有一个会心的微笑。你大概知道舒服的距离是什么，是不是？10分钟的距离，开车10分钟。哇，太近了一点，走路10分钟就到了，哦，那更加的不太舒服。开车半个钟头、1个钟头，蛮舒服的这个距离，是不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有时候就是这样，要有一个蛮舒服的距离。啊，你不需要就在我的身边呢，我知道你在哪，我有事我来找你，我没事的话。就是你就让我做我要做的，你在那边啊，你放心，我一定会来的啊，这一种。但是这一位基督教圣经的神不是这样的，从开始我们就读到他是如何的创造了天跟地，地就是高高在上的，远远在我们之上，然后他却来到伊甸园中，要跟亚当夏娃散步说话，好像朋友一样的。然后他又选择住在人造的一个帐幕里面。然后之后又住在圣殿里，但是在西班牙时代和以后的新约圣经里，他就应许说他说我要住在你们的中间呢，不是单单只做一个建筑物，也不是单单一个的教堂，他乃是要住在他的儿女们的心里面。所以你看到这一位高高在上的神，同时也是一个非常个人的、个人化、个人性的一个神。当我们经过生命那些痛苦的时刻，经过死荫的幽谷的时候，他就是在我们的旁边。虽然我们不能够看见，甚至很多的时候，你我不一定感觉得到他在我们的身边，但是这绝不影响他与我们同在的这个事实。有一次，我有机会去看一位病危的姐妹，当她还清醒的时候，我就对她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牧人，耶和华是在带领你，耶和华与你同在。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他与你同在。”当她清醒的时候，我要在那里用神的话来鼓励她，来安慰。我想，我们当中也有许多人经历在病痛的时候，或者生命危机的时候，有人来看你。或者教会的牧人、传道人坐在你的身旁，你往往会说：“因为你在我的身边，我感觉到非常的踏实。”但是人的同在还是非常的有限，是不是呢？因为十几二十分钟，或者一两个小时，我们又要走了。但是这一位的神却不是的，他是每一分每一秒都在我们的身边。因为他在我们的身边，所以我们在处境各样的处境里面，我们能够欢呼，我们能够在那里高兴，因为这一个的欢乐是远超过世界上这些的外在的因素所能够带给我们的欢乐。接下来我们再看，在第15节。他赶走你们的仇敌，然后也讲到你们必不再惧怕灾祸。16节，你们不要惧怕，西安呐，不要手软。在这里，我们看到是神的大能，他可以将我们生命的那些的敌人赶走，因他在我们的身边，所以我们不需要再怕了。当我们在生命里面被那些未知的事情瘫痪了我们的时候，当我们的生命被那些你不能控制的事情瘫痪你的时候，当你感觉到全世界都是你的敌人，从早上一起床开始一直到晚上睡觉，都是感觉到自己是那一个的被害的，自己被是那一个被人以不公平在对待的。当感觉到整个世界都攻击你的时候，你的感受是如何？有人说，在那一个时候，我就会沮丧。 甚至早上我都不能起床。也有人说，在那种的情况之下，我的脚是发软的，我站也站不起来。也有人说，在那个时候，如果你要我举手的话，我是没有那个力量把手举起来的。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的感受？如果你说我从来没有经历过的话，我想圣经的这些的话语，大概对你大概没有太多的意思。我们的敌人撒旦，虽然他不能够控制我们，但是他还是可以攻击我，使我们感觉到自己的微小、自己的软弱和自己的无能。在过去的服侍的年日里，有许多的时候，感觉到自己的手不能够举起来，腿站不起来。有时候一想到，如果是在礼拜天的话，有时候早上起来真的想今天不想去教会。我想你们都看见过一个漫画，儿子对妈妈说：“妈，我今天就是不想去教会。”但是妈说：“不，你一定要去。为什么？因为你是教会的牧师。”啊，我很记得，我也很喜欢这一个漫画，因为很多时候描写了我的一个心情，是不是？在那些的时候，我唯一的能够做的，就在神的面前说：“神啊，求你怜悯。”然后又往往当我回头再看的时候，我体会到这位神如何的在那里默默的在我的身边加力量给我。我不一定会感觉到，忽然像闪电一样的嘛，整个身体充满了电流一样，我没有这些的感受。是慢的回头一看，觉得神在那默默的在我身边，就是一点点的力量，一点点的加给我。正如希伯来书所说的那句话：“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和发软的腿挺直起来，因为他在身边的加力量，好叫我们这个发软的腿能够站起来，能够像老鹰一样的在天空上飞。”今天虽然我们不在撒旦的控制下，但如刚才说的，还是不停的在影响我们。我想，特别在这个降临节期，就要到圣诞了，我们都在期望将来有一日，这一位的敌人撒旦会被神完全的打败，使他再也不能够攻击我们、影响我们，在那一日再也不会有未知和不能控制的事情来瘫痪我们。今天我们还是有时候会遇到这种的状况，我们还是被攻击到一个地步，我们觉得自己一点的力量都没有，我们只有回到神的那里说：“神啊，求你怜悯。”然后在那时候，神也在旁边的加力量。然后我们在那里想着，将来有一天，我们再也不会有这种下垂的手、发软的腿。在那一天，我们都要像天空的鹰，像鹰一样的在天空那里飞翔。那是我们将来的那一个盼望，但是今日我们已经可以开始经历。当我们回到神的面前说：“神啊，这就是我，我没办法，求你怜悯我。”因为我们相信神一定都会加力量给我们，这也是我们能够欢喜、能够高歌的一个原因。然后最后我们再来看第17节：“耶和华你的神在你中间，然后必因你欢心快乐，必默然爱你，而且必因你喜乐欢畅。”我相信我们当中做基督徒做了很久的人啊，不是3年、5年、10年、20年，我是讲到那些更久的30年、40年，甚至50年的。我相信我们曾经有一个时候都非常熟悉这一句话：“他必默然的爱你。”也一有一首的歌，当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第一个的反应是说：“等等，等等，有没有搞错？啊，这个是新译本有没有什么问题？”马上翻到和合本，又翻到英文的圣经，这里说什么：“神必因你欢心快乐，必默然爱你。”或者是英文的直接的翻译：“他必以爱来安静你。”中文就翻译成"默默的"。来爱你，另外的一个翻译是以爱来爱你，并且因你欢心。你大概也会说，等一等，我们不是经常被教导说我们要以神为乐吗？我们都熟悉哈巴谷书的那一段的经文，虽然 无花果树不结果，那棚里也没牛，也没有羊，但我仍然要以耶和华我的神为乐。这不是我们的被教导吗？要以神为乐。但是这里是说什么？但这里讲的刚好是相反的，他要因你而欢喜快乐，他要因为你在那里，他喜乐歌唱。是不是因为你和我有好的表现？是不是因为你我长得非常的美丽？不是的，像你我这样的一个罪人，在他的面前，在他的光照之下，在他的这个灯之下，你和我的道德就像一首歌里面所说的，像死狗一样。但是他却以你、以我、以我们为乐，这是圣经的教导。从人类的开始，他已经爱了，并且将他自己委身给他的儿女。在他们的背叛中，他就像一只老鹰，把自己的小鸟放在肩膀上，将他们从埃及的地方带到应许之地。在旷野中，虽然他们继续的背叛他，他仍然以那种温柔和关怀的爱来对待。然后透过大卫，我们又被提醒我们的神是如何可畏与奇妙的来创造了你和我。后来又透过先知以赛亚，这一位全能的神告诉我们，我们是属于他的，我们在他的眼中是宝贝，是被他所爱的。然后在新约圣经里面，约翰告诉我们，耶稣竟然爱世上属于他的，就属于自己的人，他就爱他们到底。所以这一位高高在上的神，伸出他的手来到世界上来爱你，而来爱我这样的一个罪人，不单单是爱，更加令你和我不可思议的是以我们为乐，他以我们欢心，他在那里欢歌唱。不是因为你和我的功德，也不是因为你和我的表现，乃是单单因为你和我都是属于他的。没有一个人的思想能够完全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你有看见哪一个宗教的教主是以你为乐吗？只有这一位的神说，我以你为乐，因为你在我的家，所以你是属于我的，我就以你为乐。这其实也不就是圣诞的奇异和奇妙之处吗？圣诞节的那一个神迹，就是这一位全能的神来到世界上，然后把你把我招聚来，把你把我带回家，然后又以你和我为乐。然后我们又继续的问，那对于今天的你和我又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做父母的都知道，一个孩子在满有称赞、充满了肯定和爱的环境里，他们能够很健康的在那里成长，他可以很容易的达到父母的期望。同样，你和我竟然被这一位神所爱，被他默默所爱，被他的那个爱来安静我们，来育养我们。当我们心里一点都不平静的时候，他就会用这个爱来安定，安静我们。对不起，我这里跳了一页。好，我们竟然是被这一位神所爱，被他默默所爱的话，那我们唯一的回应是什么？不错，我们能够有喜乐。另外的一个回应就是一样的爱他，是不是？爱他的意思就是去做他喜欢的事，遵守他的命令。我们要像他一样的谦卑，像他一样的温柔，像他一样的圣洁。不是因为如果我们不这样做的话，他就不高兴，他就会惩罚，会审判，那我们的生活就糟糕了，这个不顺利，那个不顺利，他也再不与我们同在。那绝对不是这样的，因为他已经先爱了我们，他竟然而且仍然在那里默默的爱我们。 用他的那个爱，一直的在安静你和安静我。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我们也要爱他，爱他也就是说要遵守他的命令。在未来的这一个星期，我想很多人大概遇见你的都会问你回不回家。当然，很多家在远的地方，他们大概已经都不已经，这今天开始大概已经慢慢都回去了。或者有人也在问你孩子回来了没有，是不是？有时候我们被人问的都累了，但是也有些人遇到这个节气，那有很多复杂的心啊。有的时候说家太远了，回去不了。也有人说家不远，但是却不想回去。所以，我好像我开始的时候说，在圣诞节期的这一段，往往也是令到许多人心灵比较最痛苦、最孤单的一个时候。当外面很热闹的时候，但是自己一个人在家里面，在安静的时候，内心是一种的茫然，一种的无方向，一种的空空的那种的感受。但愿今天西番雅的书的这一番话，虽然是在2400或者500年前写的，仍然一样的在对你和对我说话。不错，当你我每一次看到世界的这一个家的时候，世界的这个家会带来很多人有喜乐，也会带来有许多人的一种的难过、痛苦的心情。但是，当我们看到这个家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在这个家之上还有另外的一个家，那是神的家。世上家的团聚是短暂的，回家几天之后，又要回到自己的那一个原来的世界。世界的家对许多人来说，充满了一些不愉快的经历和回忆。但是，让我们都记得，神的家不是这样。是蛮有喜乐的，因为他24/7他都在那里，他会赶走我们的敌人，在那里保护我们，他会在那里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每天的在那里好好的过，他在那里继续的以你和我为乐。不然如此，我最喜欢的那句，他是默默的在爱你。当你对他又充满了疑问，甚至充满了怨恨跟苦毒的时候，他仍然没有停止过在那里默默的在那里爱你。当你在回想这一些的时候，因为这个缘故，你和我能够喜乐，能够高歌，我们这也能够真正的在那里庆祝这一位救世主的诞生。让我们一起的低头祷告。我相信你大概很清楚知道自己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当大家都要你喜乐，大家都好像都在喜乐，但是你知道你内心的状况。如果你心中充满了喜乐，因为这个节气就把你带到，又一次一次的带到神的那个家，那我们为你感谢神。但是如果在这一个节气里面，你的心情被你世界上的这个家，或者世界上今年所遇到的处境，导致你没有喜乐的话，好不好？在今天这一个时候，或者在未来的几天，你能不能尝试把自己的心思意念，再一次转移到神的这一个家？他已经把你带进了他家里，召聚了你。他在你的当中与你同在，他又在那里加力量给你，并且他在那里爱你，并且以你为乐，让这些的真理在你和我的心中，在那里工作。好不好？你在这个时候，你就将你内心的感受，你就告诉神。用你自己的话语，你要记得，无论你在什么样的处境，他都是以你为乐，他在那里爱你，他在那里一直的默默的爱你。 天父，谢谢你垂听我们个人在你面前的祈求，奉耶稣的名，阿门。